日本人做贼心虚，黄姑屯炸车案就是他们干的。那说你怎么咬得那么死呢？人证物证，在当时发生事儿的时候，人们都知道是日本人干的，没证据。到了1945年8月13日，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，那些杀人的刽子手都受到远东军事法庭的审问，得到应得的下场。在审问的过程中，关东军有个大佐叫河本大作，他亲自交代，他还写了个悔过书，是我亲手炸死的张作霖。材料都有啊，载入史册呀，他亲自交代的。他把关东军怎么授意他，他还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叫白川少将，他们为了刺杀张作霖成立个特别行动组，怎么整的地雷，怎么整的全说了，真相大白嘛。看来大伙没猜错。拿前文这段书来说，日本总领事夫人南间丸子跑这来刺探来，他就不相信张作霖没死，想进里屋看看，但是出于礼貌，总领事夫人呢也没经允许就往这屋里闯啊，那是疯子。再说他真闯也得有人拦着，有人挡架，所以他心中疑惑，回去一送信儿，日本人心也没底儿了，这搁了那么多炸药，车都碎了，人没死，他这真结实，半信半疑。因此日本也按兵没敢动，你看这玩意儿就起这么大作用。单说帅府安排好了之后，照样维持治安，安定民心，别乱套，加强戒备，发急电叫少帅反奉，划分两头，单说少帅张学良。说到这咱还得交代一句，我们大伙称少帅，一提少帅就是张学良，作为张将军本人不爱听这词儿，严厉告诉手下人啊，我是什么职务你就管我叫什么，我是军长你就称呼我张军长，我是团长你管我叫团长，不兴说叫少帅，他烦这个词儿，因为什么？他总觉得这是个贬义词，在历史上有很多爹当大官，儿子跟着借光，什么衙内，高俅的儿子高衙内，张学良烦这词儿。另外人家也是自己干起来的，咱必须得交代清楚，但咱们说这都无所谓了。电报发到前线，当时张学良正在邯郸，河北省的南边邯郸市指挥战斗，对抗国民革命军，他把总部军团的总部设在保定，他的指挥部设在列车上，陪伴他的有机要处长刘明九，刘明九本人老先生还活着，现在是辽宁省政协副主席，机要处长刘明九一直跟随少帅左右。另外还有包文岳，军团的参谋长，始终形影不离。这个张学良就感觉这个心里他不得劲儿。自从送他爹离开北京之后，那天他就闹心，把抓柔肠，坐卧不宁，这眼皮跳的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，贴什么他也跳。下晚睡着睡着觉，忽然就醒了， 醒了就睡不着。什么原因呢？当然这个形势在这摆着，他心里不痛快。另外就好像这个父子之间呢有一种这个遥感的这东西，血缘的关系，这玩意挺厉害，现在科学正在研究。比如说自己的亲人在某处死了，离得挺远，作为子女也好啊，作为亲人也好，他闹心，他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觉着要出事，把电报来了，娘死了或者是什么亲人故去了，他有这么个事儿，你还别抬杠了。这个张学良就闹心闹得要命啊，爸，加急电报到了，张学良打开电报一看，黄姑屯事件，父亲被炸身受重伤，叫他马上返奉。张学良当时就哭了。刘明九众人过来看了看，军团长没事儿，家里的抢救肯定老帅没事儿，不能，我爹死了，我敢断言他老人家出事了，电报上不敢跟我说呀，肯定的。另外黄姑屯炸车案，中外报纸全都登出来，张学良能不知道吗？痛断肝肠啊。但是当时就起身，不行啊，前线指挥战斗呢，手下领着十几万军队呢，交代交代还逐步撤退，还得把这点实力保存着，节节往前退，安全退到滦州。这就到了六月十五了，大军云集啊，还得安全退到东北去，这些事儿你都得交代清楚了，他能坐火车人甭就走了吗？啊，不能，再着急也不行。到了滦州之后，会见安国军总参议杨雨婷。杨雨婷那是大帅的智囊，人称小诸葛，元老辈的，就在江母庙两个人见面。杨雨婷也知道这事儿，汉卿啊，汉卿节哀，千万注意身体。哎，谁也没想到出这种事情，这是事啊。但是放心，大帅不会有事儿，但愿如此吧。张学良也没解释，然后跟杨雨婷说，我现在要反奉，我带着第三、第四两个军团，只好交给您了，千斤重担压在您的肩头，关内的事情由您掌握吧，我现在马上就要走了，移交了权力。本来呢杨雨婷就有权，现在把十几万军队的大权也接管过来了。杨雨婷当然是挺高兴了，再三劝张学良，另外跟张学良说，汉卿啊，还有事我跟你说，自从大帅出事之后，直鲁联军啊，直隶督军楚玉璞，山东督军张宗昌，他们纠集了大军号称十万，说什么要杀到东北去找日本人去算账，给大帅报仇，你看这事儿我怎么处置？张学良心里头明白，这个楚玉璞、张宗昌害群之马呀。张学良心话，我那阵要像我爹说，我要有权，我凿枪毙他们俩。这俩小子干什么？带着十万大军开进辽宁，到东北打的旗号给我爹报仇，是那么回事？我早就封闻，这张宗昌、楚玉璞跟东洋人、日本鬼子勾搭连环呢，来往密切，不定安的什么心呢。借故到了奉天啊，把奉天叫他占了。哎呀呵，想的倒是挺美。所以张学良立刻做出决定， 告诉杨宇霆断然不行，您马上下令停止行动。如果楚玉甫、张宗昌不听规劝，不服从命令，就地免职，他们所有的军队全部遣散，我们不承认。韩青
失了万人，那么容易就遣散吗？他们俩有一定的号召力，要出了乱子怎么办？我的意思呢是这么办，精华咱留下，糟粕淘汰。
他手下那些人连吧连吧吧，还能编成四个师，编成四个整编师，咱拉到奉天去，是不是也增添了咱的力量？
好，不行，
这事儿我着急回奉天，这事儿不能这么做啊！听候我的命令，然后再做决定。俩人弄得还挺不愉快，就这么的。杨玉霆说：“好吧，我听你的信儿。”他在山海关坐镇，张学良反奉，这怎么回事？吸收他爹的经验教训，张学良留的是大背头啊。小伙长得帅极了，1米8多高，这大个留着大背头，年纪轻轻，风华正茂，他是军团长啊。把背头剃了，剃成光瓢，跟那瓢差不多少，把自己将军的服装脱了，穿的是士兵的衣裳，化了妆了。不化妆也怕遭日本人的毒手啊，太危险了。另外把卫队长谭海、卫队营的营长崔成义给叫来，卫队营贴身保镖，两个人到里头大行了军礼。军团长有什么命令？
对，
我崔成义
哟，
大元帅出事你知道吗？卑职知道，我现在要反奉，恐怕日本人对我下起毒手，你把弟兄们带好了，保护我反奉。
您放心吧，我全准备好了。
不，咱要改变一下，看着我穿的服装没？我作为普通的伤兵，我坐闷罐车反奉，你要加强戒备，让你手下的弟兄有的也化妆成伤兵，如果遇上日本人，你们要这么对付，这么对付。谭海，听明白了？
听明白了，听明白了。
准备去吧，贴身保镖啊，卫队营营长崔成义到外头把自己的弟兄找来，详细做了交代，大部分化妆成伤兵，有的留头的也剃光瓢，暗藏短家伙，保护少帅的安全。就这么他们坐上了闷罐车，这闷罐车这边装的是破货物，这边拉的是伤员，张学良也挤到伤员里边，谭海在旁边保护着，周围那些人里头也不少贴身保镖，你别看也有带着绷带的，腿也缠着白布，脑袋上也包着，整点220，看得像伤员，是指不是，都是贴身保镖，带着快家伙。张学良藏在里头，为了确保安全，往奉天发了一封急电，也是一封密电，让黄显生黄旅长在西便门车站迎接，在西便门，我几点几点的到？黄显生黄旅长，那是张学良的心腹，谁没几个心腹？都这么些年了，您记得前些年出了本小说叫《红颜》，家喻户晓，《红颜》有个小萝卜头，您还记得吧？那小萝卜头在监狱里头被押的时候，为了学文化得到特务的允许，有一位黄将军
教给他读书识字。那个被押的黄将军就是黄显生，就是咱们现在说的这个黄旅长，张学良的部下，现在驻兵在凤岭，给他排了密电，让他准备接应。黄显生那块也做了准备了。张学良登上闷罐车，告诉卫队营长崔成义，如果发生事儿，你怎么对付？崔成义和您放心。闷罐车开动了，果不出张学良所料，刚一出山海关，到了东北大地锦溪附近，火车抛锚了，他出了故障，你是把张学良给急的，得需要修理。正在修理的时候，来了一队日本宪兵。这日本宪兵啊，穿的军装、武装带、袖标、大战刀、钢盔，俨然东北就是日本人的天下。跑到这儿来了，到了站台这看了看，为首的一个日本人少佐叫秋田。秋田小个不高，肚子挺大，留着小卫生服，舔着草包肚子到了。他一看见这车，他就助力了，车头车尾的全看了，然后他瞎搭子问那个放哨站岗的哨兵，车的哪边来的？他还会说几句汉语，说的不太那么好。当兵的看了看，日本人不敢惹啊，车是这个从天津来的。天津那个哪边去？上奉天。
哦，
奉天要去。车的里边什么的东西啊？装的什么？你问什么？车的里边装的什么？啊，装的什么呢？一部分军用物资在前线拉回来的，运回奉天。另外还有一部分伤员。啊，你们的领队的大大的那个官长的是谁？
找我们官啊。
姓崔呀、啊、崔营长叫崔成义。哎，来了。哎，崔营长，有这个日本朋友找你。崔成义还在那碰上鬼子，怕什么来什么。嘿，不敢得罪。崔成义挎着手枪过来了，心说话麻巴子的，要查不出什么毛病来，万事皆休；要露出蛛丝马迹，小子你要找毛病，我拽出手枪一梭子子弹，把你脑瓜盖给你打碎。想到这儿，迈步往前走，见着日本人，哎呀，你好。
哎呀，你的车子开开，我的官看。